琴策先琴王习近平任性攻台换终结，美国智库提出四招反制。八月中南海惊雷，这次中国经济能够挨过去呢？川普同瑞士谈判暴怒，揭39%高关税内幕。欢迎收睇财经世界，今日系8月3日星期日，跟住落嚟系详细嘅财经报道。在8月1日，中共喉舌央视高调推出中共军委政治工作部主导的5集攻台宣言片，首次明言2027年是攻台的年份，借住建军百年的时候煽动战争情绪。评论员金涛柏暗分析指出，这次推出画面版军令就更加似是趁火打劫和浑水摸鱼，甚至都是空城计。共台总指挥何卫东早已经在2025年3月出事被捕，之后完全人间蒸发，他的副主席身份仍然挂官网。同时7月21日，中共中央军委印发文件，要整肃清洗流毒重塑威信，怀疑是为了描画何卫东量身定做的。军中消杀气氛浓厚，7月31日建军宴会上，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职位仍然空缺，常务副主任何宏军未能够升任。分析认为，这个职位不单止涉及军中正确思想，更加掌控军衔升迁，为开战提供精神号令。8月1日当日，习近平签令表彰军队个人单位，但是他下属多数是虚职空转。中共军队建军日前夕，不是实际动员，而是形象包装。种种迹象表明，习近平曾经随意地升了54名上将，现在权力已被架空，想升无可升。军中实际运作而转为张由侠主导，军委内部处于瘫痪第三期，党军结构塌陷，只是剩下表面支撑门面。阿波罗网黄督若认为，习近平高调造势，却被军中实际空转落面。所谓攻坚，不过是内斗转移矛盾的制品工程。影片虽然高叫2027年攻台，但是如果上将系统未能够重组，粮草未备，攻台仍然是南柯一梦。现在党内权斗白热化，反映出的只是一个惶惶不可终日的政权。而中共对攻台的秘密手段亦都不断地被揭露。连线中国 The Why China 披露，近年来中共利用军民两用单位对台湾在灰色地带的行动变得更加肆无忌惮，频繁往返两岸的中共国企中远海运在其中扮演关键角色。该公司打着民用旗号深度参与中共军队的军事活动，成为中共的一只木马屠城记的舰队。在今年2月，中远集团旗下的宏泰58号在台湾海峡禁止漂流的区域来回航行，切断了连接台湾和澎湖海底的电缆。这类事件和中共的系统破坏战略一致，为在冲突初期瘫痪对手的关键基础设施。应该怎样应付？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助理研究员钟志东认为，从法律上应该加强修订的阻吓以及积极的执法，并透过国际合作来反制，同时应该提高警觉和侦测的防范，可以建立黑名单，对所有的中级还有中资的货轮加强管制。台湾淡江大学战略所沈明室就认为，在中共对台湾不放弃使用武力的情况之下，中共对台湾从来没有单纯的民间商业的活动，台湾首先应该是料敌从宽，将他所有的行动都视为不良企图，都是要吞并台湾。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在日前发表的最新报告中披露，中共的核武器发展并不是与美国在核竞赛中取胜，而是试图通过恐吓美国盟友，以争取亚洲地区的主导地位，以及削弱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报道提出四招反制中共核武器发展的野心。第一，是放弃军控幻想，因为中共的不透明和模糊性会令到传统军备控制协议难以实施。第二，是避免盟国核武器化，适得其反。第三，是加强常规威慑。第四，是在信息领域保持警惕。 报道指出，中共一直通过加强台湾战略叙事，对亚洲周边国家打心理战。反观东南亚国家，王毓若认为多数倾向于走为上座，不愿意做中共的炮灰，区域局势更加可能呈现各自为战，为伪构造或将反成为现实。报告呼吁美国和他的盟友需要加强认知，必须在和强势中共中国的军备竞赛中获胜。此外，美国盟友应该公开支持对美国在美中军备竞赛中的立场和观点，并强调这个举动对降级冲突有利，并能够通过集体增强威慑力。八月的中国正站在十字路口，正面临政治经济的全面性危机，通缩阴影蔓延，房地产崩盘酿成悲剧，国际贸易体系边缘化。而布达河会议和即将召开的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更加会成为政治权斗和路线分歧的集中引爆点。在今年上半年，中共陷入了罕见的通缩，一到六月有规模工业利润同比下跌了 1.8%，五月份和六月份分别暴跌 9.1% 和 4.3%， 生产物价指数 PPI 连续负增长，六月份环比下跌了 0.4%， 显示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亦将会转负。市政评论人文超指出，通缩虽然可以在自由市场促进资源重组，但是中共保护国企，压制民营企业，外资加速撤离，导致到创新枯竭，高薪岗位消失，房地产危机越演越烈。七月中国百家开发商的新楼销售额同比下跌了 24%， 是十个月以来的最大跌幅，销售额和六月相比下跌了 38%， 房地产市场低迷已经持续了四年多。账号亚洲金融 Asia Finance 在 X 平台发帖分析说，养老、医疗、教育三座大山，不明朗性太多，中产不敢花钱，有钱人外逃，消费自然上不到去，内需不足，只能够搏命外销，搞到贸易战频发，再想高速增长难度太大，投资消费出口都不理想， GDP 增速从何而来，或者大量发债能够解一时之困，但未来后患无穷。网友仙爸表示，20到30年都冇解决可能，问题系佢哋造成噶，指望佢哋解决根本冇可能。网友反医疗暴政话，房屋产能严重过剩，房地产必然系哀鸿遍野，经济真正好转，即系有包子喺呢个月落台先系有可能，其他冇解。超过呢个月，低端制造业会崩盘，而且几乎唔可能恢复。市政评论人蔡神坤认为，七月政治局会议空洞乏力，构思口号泛滥，实质性改革缺乏。虽然白口话两个毫不动摇，但是民营企业家信心破产，跳楼潮频传。如果继续只是靠计划经济手段应对危机，只会重回80年代配给制度反噬市场机制。网友 Chen Yu 对此亦都留言话，下半年的经济政策已经发表了，讲明一点，当局宁愿饿死百姓，亦都不愿意自我改革。而川普在7月31号公布的新关税正在改写全球贸易新格局，同时加强了对越南、印尼等国的转运条款，堵住中国规避空间。中共原本想拉拢欧日抗美，不过就没有成功。8月12号是美中谈判大限，如果没有实质的让步，中共或者会遭遇更高的关税，进一步边缘化。蔡慎坤补充说，美国经济逆势增长，第二季度 GDP 增长了 3%， 关税战没有引致通胀，反而加强财政，而中共财政却被出口阻断和消费崩塌所掏空。再来看已经敲定在十月召开的四中全会，文超认为这次会议将会受北大河非正式协商定调，军方和元老干政将会成为隐形主轴，军方动荡亦都受到关注。蔡慎坤指出，军委副主席何卫东和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下落不明，反映习近平对军权的掌控遭遇挑战。 第六轮中央巡视覆盖直辖市、广东和金融央企，预计将会有更多的高官落马，于是清洗力度空前，甚至到波及习家军。退休多时的中共前副总理刘鹤在7月底在北京会见美国企业高层代表团，这个是在他的仔刘天然传出被查消息之后，刘鹤罕见的一次公开活动，也都引发外界关注。经济下行已经导致社会动荡加剧，各地躺平风气蔓延，民众对经济无望，对政治厌倦。文超警告，这种消极的爆发边缘状态是制度极权下的社会警钟，四中全会能不能够缓解困局，仍然存在大变数。对这件事，蔡慎坤认为，如果传闻中的丁薛祥任总书记、陈吉宁任总理，这些人事布局是真的话，四中全会将会引爆政坛惊雷，或者会重演1976年怀仁堂突变。文超就持保留态度，认为目前体制更加可能维持表面稳定，延续极权框架，无论是怎样，通缩和国际孤立交织将会令到中共面对无路可退的变局。台湾中共问题专家明居正教授表示，现在非常确定的就是中共内部斗争非常激烈，有两个原因，第一，有人好不喜欢习近平，第二，习近平身体不好。美国总统川普在7月31号晚间签署的行政命令，将对来自瑞士的入口商品征收 39% 的高关税。彭博社披露了他的内幕，是瑞士和川普的最后一个电话，为瑞士敲响了残酷的现实警钟。在7月31号，瑞士总统兼财政部长凯勒·苏特和川普在最终谈判的时候，发现双方对双边贸易关系的公平性看法南辕北辙。当时距离生效的时间只是剩下短短10小时，时间紧迫。消息人士表示，川普认为瑞士近40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形同偷美国的钱，并要求瑞士进一步让步。而凯勒苏特回应说，这种想法荒谬之极，并未提出任何改变贸易逆差的实质提案。川普勃然大怒，随后几小时就对瑞士实施高达 39% 的惩罚性关税。根据知情人士说，这个税率几乎是随便定下来的。报道指出，当被问到是否愿意在8月7号新关税生效之前亲自去华府展开最后的协商的时候，凯勒苏特回应说，我不排除亲自访美的可能性，但是前提是双方立场要更加接近一些。如果 39% 的关税维持不变，将会令到瑞士处于明显的劣势，因为欧盟各国已经同川普达成了 15% 的关税的初步协议。报道提及，事实上瑞士和美国一个多月前已经敲定了协议的框架，包括豁免瑞士主要的制药公司。瑞士政府亦都在7月4号通过草案。根据两名知情人士，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葛里格亦都同意。因此瑞士方面原本以为白宫的最终批准只是形式上的程序问题。大陆媒体报道说，近日关于全国连锁的卓跃儿童运动馆深陷爆煲危机，多地门店的老板走佬的消息引发行内人关注。该运动馆是贝体体育旗下针对12岁以下的小孩体能训练的综合教育机构，在全国29省中有超过300家的运动场馆。不过在7月29号到30号，总部位于河南郑州金水区丰产路的贝体体育已经人去楼空，查证之下，他的法人股权已经被法院冻结。7月以来，多家门店陆续关闭，河南郑州多家店的店员说已经被拖欠了5个月的工资和1年多的社保。河南洛阳6家门店因为拖欠房租被物业强制解约，初步统计其中只是2家店就欠家长35000节货。北京通州、山西太原等地的家长亦都在社交平台爆料说，当地门店突然消失。业内人士认为， 体育培训机构普遍采用大额年卡、终身卡预收费，一旦学生速度放缓，周转立即吃紧，叠加商场的租金、器材、教练成本、资金链断裂的风险极高，卓跃成立了11年，扩张过快。体育类非学科培训目前尚未全部纳入各地的资金监管白名单，暴露了监管层面对非学科培训行业预收费资金管理的滞后，而且缺乏透明和有效的资金存管制度，令到消费者的预付费缺乏安全保障，一旦机构爆煲，家长追讨学费非常困难。有分析认为，这个不单只是单一的企业的财务问题，更加是中国体育培训行业在快速扩张和政策变革双重压力之下，普遍面临风险的缩影。近期深圳市街头出现学生代送快递的特殊现象，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在8月1号，红星新闻记者走访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一带，每当有快递员骑车驶入的时候，一群胸前挂有收款二维码的小路哥就会蜂拥而上，大声嗌要不要代送。记者发现这些小路哥多数是小学生，年纪最小的只有8岁，亦都有部分是初中生，他们主要任务是帮快递员快速地将快餐或者饮品送达客户的手中，以节省快递员等电梯找客人的时间。每完成一单，小老哥就能够从快递员那里获得2元的代送费。不过竞争是异常激烈的，不是每个小老哥都能够直接抢到单，一些未能够直接接单的小老哥就会从专业代送人那里转接任务，但一半的代送费就会被中间人赚取。报道披露，这项服务在快递高峰期盛行，它背后的学生、家长和快递员都各有盘算。对于家长来说，令小老哥参与代送服务，希望锻炼小老哥识得赚钱不容易。一名来自广东瑞溪县的初中生就表示，他在深圳亲戚家顺便出来代送当做锻炼，一开始的时候我不敢讲说话，现在可以大声地招揽代送服务了。而对于忙碌的快递员来说，学生代送服务显然是划算的，他们每一单快递费用是4-5元，但是在高峰期的时候等待电梯可能要耗费半小时，导致超时被扣除费用。现在不单只可以争取更多的订单，也都能够避免超时罚款。记者还发现，令人意外的是小老哥的代送服务尤其是受到快递员的青睐，他们甚至会主动将一些内部结构复杂难找到的电子市场订单，将代送费提高到每单3元给小老哥。多谢收看今天的财经世界，请你记得点赞和订阅。我是艾玲，下次节目时间再见。